大家好，欢迎来到与你谈心，我是妮妮。自己要来和大家聊有关于冥想这件事情。其实在现在科技这么发达的状态之下，你只要上网问谷歌大神，你就会得到很多有关于冥想的答案。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要在这一集聊冥想这件事情，就是因为太多的资讯了，让很多想要开始的朋友，或是你已经开始这件事情的朋友，其实你们很多都不了解这件事情。因为我在前几天 story 上面有发问，有谁想要了解冥想这件事，然后就发现说，哎，其实正在做这件事情的人有很多不了解这件事，有很多人不了解这件事，然后就去做这件事，我就觉得很妙。就是你不了解冥想，然后你怎么开始冥想的？然后也有就是想加入的人，然后其实对冥想这件事情有很多很多不一样的意见。最后我就问大家说，哎，你们知不知道冥想其实有很多需要注意的地方？结果有100%的人完全都不知道，甚至自己在做冥想的人都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我希望可以在这一集里面让大家知道说，其实冥想这东西也有需要注意的地方，每一件事情它其实都有好跟不好的地方。那因为在不同领域里面的人，他们会有不同的诠释方式，然后每个人对于冥想这件事情也有不同的出发点。正因为有不同的出发点，所以才会有需要注意的事情。假如说你是想透过冥想得到一些不纯净的东西，可能想要透过冥想开悟，或是有一些灵力啊，像类似这种想法的话，那我可能就要提醒你要注意一下你的心态。因为如果你想要透过这件事情得到什么的话，可能会引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或是让你自己惹来更多的烦恼。那假如你是想透过冥想让自己更好的话，或是让自己释放自己的压力跟缓解自己的情绪的话，那冥想这件事情确实会给你带来很多的好处。有朋友说他们透过冥想的过程看到自己很多不同的面向，然后不敢去面对自己某一个面向，就觉得自己好像讨厌那样的自己，然后觉得别人也不能接受。正因为你自己都不接受他，所以别人当然也不会喜欢那样的你。那如果说你不能接受那样的自己的话，那你就去问问题的根本是什么，找出那个问题的根本，去问你自己说，为什么你不能接受那样的你？是不是因为那个是社会价值观，这价值观念造就出那个面向的你自己，进而你可能会讨厌那个不真实的你也好，去找出这个问题的根源。有的时候我们问我们自己，其实可以得到问题的答案。但有的时候如果你找不到答案的时候，你就可以去问一个你信任的人。因为在我冥想的过程里面，就是每个阶段都有每个阶段不同的课题跟问题，然后有一个人他一直陪伴我在这一路上，只要我有问题的时候我都会去问他，算是骚扰他吧。但是我每次都会从他那里得到我想要的答案，他就是一个可以帮我解决问题的百科全书。我都会叫他老师，但是他都叫我不要叫他老师。他呢，他不是一个大明星，但是是一个小演员，拍过蛮多广告的啦。因为在我还没认识他之前，我就有看过他的广告，但是我不知道他这个人叫什么。然后一直到某一天我在滑 Instagram 的时候，那时候我已经开始冥想这件事，我是从去年2020年大概10月份的时候接触到冥想这个东西，然后那时候我就一个直觉告诉我要去追踪这个人。然后我就接通他了之后，我就收到他的 message， 他就来讯息我，问我说我们有共同的朋友吗？然后我就很诚实的告诉他，你不要按冷气哦。然后他就而且告诉他没有，是没有吧？我记得，我也不知道，我也忘记我怎么去connect 到他的 Instagram， 反正就是直觉声音告诉我说追踪这个人吧，然后我就点下去。他就来密我了，然后我们就 认识了，然后他就一直陪伴我走到现在，非常奇妙跟他的相遇。如果你对他有兴趣的话，他的外貌啊，很想了解他拍过什么广告，你们可以上到 Instagram 去找他的 IG 账号 Seyfert Tang SeyfertTang。 欢迎我们的唐西峰，掌声鼓励。
我可以说话了。你好你好。哎，你那时候是看过我哪一个广告啊？
好像是什么戴，
印象中，
反正就是有戴一个那个工地的帽子还是什么的，戴工地的帽子吗？
戴一个
忘了，有
工地的帽子。
我看你自己也不记得，他记性好像不太好，我记得。
戴工地的啊，好，没关系，那应该不太重要。我其实对我自己也忘了。
其实这就是为什么孩子是小演员的关系。
对，我需要一个好的经纪人帮我 handle。 除了表演之外，其他什么事情都不太会。好，各位大家好，我叫西佛，就是西边的西，佛祖的佛。
我要请西佛来讲讲冥想的好处跟一些有关于身心灵这件事情的资讯，因为在资讯爆炸这个时代，很多东西都被复杂化。那我记得他跟我讲过一句话，就是身心灵其实很简单。正因为他跟我讲过这句话，所以当我在做这个节目的时候，我第一个就想到他。他除了陪伴我低潮以外，他也是一个可以把复杂的事情简单化的一个人，所以我就请他来为大家解释身心灵跟冥想这个东西。
好，那这些是我自己执行之后得到的一些答复跟答案，也许不一定是适合用于每个人，但我就分享出来给各位听听看。那其实身心灵它其实是一个方向，然后身心灵是个方向，那冥想是一种执行的方式，对我而言是这样。对，那身心灵的方向是什么？其实我们就回归到原本最初，就是说，哎，一个人怎么样才会完整？好不好？就是我们在一路以来，可能就会有一些心灵上的困扰，然后可能会觉得自己在某方面的不足。那我们要怎么样才叫做完整呢？所以，针对于这个方向，其实我有跟你讲过嘛，就是三个要点，就是一个人要如何才能完整。那你跟大家说说看是哪三个点。
非常重要，顺序不能搞错。这个就是我还记在我的那个笔记本里面，我还传给了很多人。
哦，真的。
就是我叫他人生的究极哲学。就是他在我体会冥想这个过程里面的时候，陪伴我低潮期的三句非常重要的话。第一，先好好的爱你自己。先好好的爱你自己这件事情要怎么解释呢？请西佛来为大家解释一下。
你在问我吗？还是你在问我是不是？
没错。
先好好爱你
自己，请你解释，简单化。
简单化，其实爱就是无条件的付出，就是对自己无条件的付出。当然这其实基本上听起来好像是一种屁话，就是对自己付出不是很正当很简单的事情，就它其实本来就没有很复杂。好好爱你自己就是接纳你自己，你自己做出来的那些事情你能够接纳它，有对有错其实都还算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你能不能接纳你自己，这是最重要的。
其实这也是冥想的一个好处，就是它会让你去认识你自己，然后接受你自己的每一个面向。在我刚刚有讲到说，有朋友遇到这个阶段，就是面对到自己不喜欢的那个面向的时候，反倒会抗拒跟讨，就觉得那个面向自己很丑陋。那你觉得你有什么建议呢？对于这个部分，
对于这个部分，其实首先就是我们先定义一下嘛，就是什么叫做自己的丑陋？自己的丑陋是你已经看到一些你觉得好像很美的东西， 然后你觉得跟那个相比自己变得丑陋，通常是丑陋这种东西是比较来的，也就是你活在了一个比较的方式。但是其实现在这整个社会就是商业社会的模式，它一定会希望你觉得希望你觉得你能够变成一个更好的你自己，然后你能够获得更好的东西，你拥有我们这一季的新品牌的东西，你就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你。那这就是放在潜意识里面去主打的广告。所以当你常常接受到这样的讯息的时候，你自然而然的会觉得，那我就是因为不够好，所以我要去拥有更多，你才会去执行。但是爱自己本身这件事情呢，就是还有你放下所谓的这些比较，然后去接纳你自己，接纳你自己的一切，你自己的想法，你自己的行为，你自己的单纯的你自己，就这样。
这也就是为什么你刚刚有讲到说什么叫做完整自己，因为社会价值观念带给我们说让我们一定要成为一个更完美的人，而不是说让我们要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要去做，为什么要去认识自己的一个点。因为只有在认识你自己，然后发现自己不能接纳自己的点，然后进而去改变它，转变它之后，让自己变得更完整，这才是一件其实我们需要做的事情，而不是一直去追随社会给予我们的价值观念，然后让自己失去人生的一个方向。所以呢，在你接受这个讯息的当下，你就要对接受这个讯息的自己负责，就是对你对你当下的行为负责。这个就是人生第二个要点，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对自己对自己所做的决定跟行为负责。假如你今天做这个决定，那你得到的后果你就得负责，是吧？
对啊，我今天像我这几天我听那个呱吉的 podcast， 然后我听他讲一件事情，我觉得很不错。他就是说，大家有时候在网络上面会不自觉的，就是把话讲得很大声，然后甚至不自觉的对人家做出言语上的霸凌。然后其实他会反推自己的行为说，去设定，我该怎么做会让我的行为更加的不会去轻易的霸凌别人。他就想象一个点，就是说，如果这个人在我面前，如果他要就是比方说他看文章上面这些人发生的这些事物，或者是针对于文字，光只是看到文字时候的状态的时候，他如果要跟人家回答或回话，那他会想象说，对方如果站在他面前，他觉得怎么样说不会所谓的过于冒犯别人。这就是他去试图的对他自己的行为做负责。所以这个是，
然后也是第三点吧。
这是第二点，也可以接到第三点。好，对，没有错。
是啊，
那
第三点、就是、
跟大家讲第三点是什么？
对别人有同理心。对。因为有很多时候我们呢就会善良的心不小心给太多了。
哦，不是，你现在讲的是另外一件事哦。你现在讲的是你要一个一个事情讲，对他们有同理心这件事情其实也是相对很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嘛，对不对？因为有时候当我们爱自己，但是有些人会把爱自己这件事情建立在对他人的不利，然后他觉得这是爱自己，你懂我意思吗？有些人他可能误会了，就觉得说这样，对对，他误会这样叫做爱自己，就是建立把自己的利益建立在他人的不幸上面，然后他觉得这叫做爱自己。那其实基本上呢，只要就是如果说一个完整的人，他是不会把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所以对他人有同理心的确是有必要的。那回到你刚刚讲的那个，就是你太急着说出来的这件事情，就是我们所谓的顺序这件事情。 第一个是爱自己，然后第二个是对自己行为负责，然后第三个是对他人要有同理心，然后这三个顺序是不能错，不能搞错。因为像很多社会案件就有在讲嘛，就是有些人对他人有同理心，然后他看起来好像就是这个人还很不错嘛，对，很友善，可是他比方说爱上了那种恐怖情人，然后他用自己的生命陪伴着他，然后最后是最终跟着他玉石俱焚，他就认为说对他人有同理心应该摆在第一位，然后最后做出了一些对自己就是非常的不负责任的，让自己基本上这一生都摧毁掉。那这件事情就是他的顺序搞错了，他认为对他人有同理心是最重要的事情，他认为达成他人的梦想是最重要的事情，但其实他没有好好的珍惜爱他自己。所以这三个东西顺序是要很重要，要搞清楚搞对。那我觉得身心灵如果要完整的话，就是要把这三项都做好，那其实身心灵的完整的这个方向就出来了。
这时候呢就是要来谈你怎么踏入冥想这件事，就是你对于冥想这件事情的分享。
冥想这件事情是这样嘛，就是我也是就小时候我对身心灵这部分就很有兴趣，尤其像我们在做演员这件事情，然后我们就会对于身心灵这种东西，我想大部分演员都会有一点这个倾向，就是喜欢去了解一下身心灵如何，就是人的不同的状态，他为什么会做这样的决定，为什么会做这样的选择。那其中有一次，就是我记得有一个导演那时候在跟我们说，就是呼吸其实也是一种表演，你把呼吸表演出来，就是你的呼吸本身它会说很多很多的话。那后来其实我们在身心灵的一些资讯里面呢，就会渐渐的就会一定会提到冥想的这个执行的层面，因为冥想执行层面跟身心灵之间的互动其实是蛮巨大的，就会讲到呼吸这件事情。然后呼吸这件事情呢，
它就是让我们活在当下。
你这么快就把我结尾了。好，然后呼吸这件事情呢，它其实跟冥想之间呢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系，就是为什么有时候需要冥想。我问你，你平常为什么需要冥想？
调试自己的情绪跟释放自己的压力啊。
释放自己的压力跟情绪，
没错。
通常人在陷入情绪的时候，你都不会去想你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你可能会想过去的事情，你可能会想未来该怎么做，或是怎么样会更好，或是过去为什么会这样。那我们先不用去判断过去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因为过去发生的事情那已经是既定的事嘛。那未来的事情它有很多事情会变动，所以你一直思考的未来的事情不一定有效。我是说有的时候当然我们有做好一个完整的规划，做未来的事情是很有帮助的，是没有错，但是有时候你会花太多的心思在思考未来的事情的时候，你通常可能会进入一个状况，就是也不一定说一定会啦，但是很多时候可能会是这样，就是你会思绪停不下来，然后你会陷入某种焦虑程度。这时候通常你会想到人家说，诶，那这时候我们应该要冥想，让自己心思沉淀下来。那怎么沉淀呢？其实就是要回到当下。那回到当下就是最好的方式就是呼吸啦。那呼吸其实我觉得我就做一个最简单的方式，我一直以来都是这样用，然后很方便也很有效。它其实就是我以下讲的这个方式。一开始呢，先深吸一口气，把气吸到满，然后你在吸到满的状态之下呢，停住数秒钟，这个秒数因人而异，然后你再吐气，吐到一半都停住，都可以啊， 都可以。涂到一半的之后呢，就停住数秒钟，再停住，然后停完之后呢，再涂到干，涂干了之后呢，停住数秒钟。好，停住数秒钟一样，感受停住数秒钟之后呢，再吸到你半口气，啊，吸到你刚刚能吸的一口气的一半，再停住，又停住数秒钟，然后再吐光，吐完了之后呢，又停住数秒钟，好，然后再恢复正常的呼吸。那这个做法呢，就像是一个 loop， 一个循环。这个做法就是一个循环。好，那这个做法还要再搭配一件事情，就是你要察觉你身上的压力的感受。通常啊，我可以建议你有意识的感受。当你有压力的时候，你的胃部通常会紧缩。你可以建议你去感受一下这件事情，有意识的去察觉这件事情，然后你发现你的胃紧缩的时候呢，它可以变成一个指数，从零到十给自己做个评分。十就是哇，紧绷到不行，压力有够大。那零就是没有紧绷，没有压力，非常的舒服。那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呼吸的循环的时候，你从做之前，察觉自己现在的压力指数是多少，可能是八，可能是九，可能是十。然后透过这个呼吸的方式，让你自己把压力一步一步的放下来。也许有时候你做完这一个循环，你可能从九你就降到了五，但是这整个呢，这个循环呢，还可以再继续再做一次、两次，做到你把你自己的这个由肠胃来感受出来的这个压力能够感受到零或是一，那这时候其实你就做了一个很好的调整。冥想有时候其实不是你非得要就是想象放空，你非得要进入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境界，或者是它其实就是你的一个身心上的一个调整。那当你把你的意识放在呼吸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看你要停住数秒钟，中间要停，顶端要停，吐到底也要停，这时候你的注意力都会在你的呼吸上面，你就不会让你的心思想的过去，想的未来，这时候你的心思就会好好的陪伴你在当下。就是这样。
因为在现在这个推崇斜杠主义的时代里面，大家都被灌输说一定要忙起来，或是一定要有很多的想法，然后大家都一直不停的在想东想西，就是要有很多的点子，以至于我们要慢下来的时候慢不下来。这也是我自己在去年2020年的时候遇上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工作上面让自己身心失去了平衡之后，我才踏入冥想这些东西，然后才开始意识到身心灵很重要，然后身心平衡这件事情也很重要。但是它很简单，只是因为资讯爆炸，我们把它想得太复杂了。它就是冥想它其实就是一个让自己身心达到平衡的一个工具，它就是一个工具而已。假如说你是想要透过不同的体验，然后去可能连接宇宙或是清空你的脉轮，这个出发点的话，那我会建议你去找专业领域的老师去带领你去体验这个过程，而非你自己在网络上面看很多的资讯然后自己去体验。因为有的时候这件事情你如果自己去做的话，它是会带来一些可能不必要的东西。所以我会提醒你，如果是想要体验这部分的朋友，你们可以去找专业领域的人。再来就是有朋友询问我说，在冥想的时候会不会听音乐。其实冥想这件事情真的很简单，就跟西佛讲的一样，他不需要说一定要坐在瑜伽垫上正襟危坐，就是腰挺直然后盘腿，然后手要掌心朝上，在那里感受你的呼吸，那个才叫做冥想。而是你在专注于某一件事情的时候，那个事情能够疗愈你自己，能够把你自己 的呼吸带回到当下，让你的心静下来的时候，那件事情其实就是冥想。这也是为什么冥想其实有另外一个称，就是称号叫做静心，就是让你自己把心静下来，然后让你自己身心合一，让你自己感受你自己的身体跟你的心，然后让你把想法回到当下。有的时候有些新手，包含我自己，在尝试这件事情的时候，就是回到当下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哎，睁开眼睛的时候，你看很多东西很清楚。有些朋友体验完的时候也跟我讲说，哎，睁开眼睛看得很清楚，然后听东西也听得很清楚，然后就会不知道是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怎么会这样，然后最后才发现，原来这个就是我们原本生活的样子，只是因为我们真的太长期使用手机，然后活在科技的时代里，活在想法里面，活在大脑就是很凌乱的状态之下。如果大脑安静下来，心安静下来的时候，反倒不知道这是发生什么事情。
没有，就是重整你的觉察，然后你就会专注力会更加的稳定跟提升。对啊，就是专注在于当下这件事情。
没错，其实冥想它就是一个才艺，它跟你学任何事情一样，它是需要时间去练习的。不是说哦，你可能练习个几天或是几个礼拜，你可能就会得到你想要的境界。
欸，其实呼吸很快，其实调整呼吸，我大部分就是有做过的呼吸的朋友，就是呼吸调整压力这件事其实很快，但是我觉得最重要重点是要执行，就是你不要太自责，就是可能吸个一次，然后你觉得糟糕，我这边怎么没有把压力降到零呢？是不是哇？怎么办？是不是我自己不好？你不要这么自责，就是你不要去这么自责自己没有做成什么事情，没有达成什么事情，就你好好的跟你自己身体的声音好好的去呼吸，那那个停住的秒数的时间，好，你可以尽量的去延长。为什么呢？因为当你能够越延长这个秒数，你能够越专注在你呼吸上面，你能够越稳定你自己的呼吸。嗯，
因为有很多朋友就跟我讲说，哎，怎么办？我刚开始尝试这件事情的时候，想法一直来，一直来，我要怎么办？
多吸几次啊，多吸多健康。
对，尤其是你一开始教我的那个方式，其实真的蛮有用的，就是去感受胃部的能量。一直到我刚刚其实刚吃饱的时候就有点紧绷，然后胃就有点痛，然后我就真的就去调整呼吸，大概不到十分钟吧，我就胃就没有那个感觉了。就是去感受胃部的压力。其实现在真的是我觉得发现冥想这件事情真的很神奇，就是你开始实验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大概做快要一年了吧，然后我现在可以跟我自己的身体沟通，就我可以去感受我自己的身体，然后可能月经还没来，我就问他说，哎，我月经怎么还没来？然后那一天月经就来了。
但我这边也要宣导一件事情啊，就是如果做了这个呼吸法的人，但你可能觉得没有像这样的感受，然后你会觉得怎么办，是我做错？有时候可能也不一定是你做错，是因为方法可能适合 90% 的人，可能适合 95% 或者99% 的人，但是是不是有可能有些人他其实做了这个方法却没有办法调整？我觉得有可能。我觉得有可能，虽然我目前还没有遇到，但是我不觉得就是一个方法就会变成100个人都适用。那我回归到最初的重点是，即使你的冥想没有做好，那你要先把你的身心灵这个想法定下来，定好。我能够100%的保证说，如果我们把身心灵的那三条好好的执行，其实你的身心灵就不会有做错的事情，就是在身心灵的成长的这个方向，就是不是选错路的方向，这一点很重要。我就是希望就是这一点要宣传的出去，这样子。
就是爱自己，对自己的行为负责，然后 在对他人有同理心。
嗯嗯。
那如果说你真的不知道怎么做呼吸练习的话，你可以听我的频道里有一集叫做《呼吸练习深夜版》。
哦。
点开它，让我的声音陪你一起做呼吸练习。
还有深夜版，听起来有点怪怪。
哎，我自己我真的有时候会听，然后让自己去就是实验看看到底自己的声音有没有疗愈的力量。
哦，
好啦，没错。最后希望从这一集大家可以更简单的明白冥想这件事情，它真的没有这么复杂。然后希望如果你对冥想有任何问题的话，有任何问题的朋友，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下留言，或是到我的 IG 账号 Nini Self Care NINI 一个底线 SELFCARE 私讯我，发问你想问的问题。最后让我们一起谢谢西佛，然后谢谢收听我频道的每一个观众，谢谢大家，拜拜。
对，拜拜。